之前是怎么样不干净了，所以要被洁净呢？
他们想的公益是你马上帮我解决，但实际上说我一定会帮你解决，不是要把人灭尽，是要把人洁净。
锵锵百宝书开箱，
说了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又要来开箱有读有回的法庭记录，
是
马拉基书
两造辩论。
不管以色列人发出什么质疑，上帝都会认真拆解、澄清、回应，所以不是已读不回，也不是已读乱回的那一种。下凡哥，你会不会介意有人对你已读不回？
难免吧，我都已经问了问题，你为什么不赶快回应？有的时候还蛮好玩，是他问了你，你马上回了，他就不见了，突然就消失了。
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会拿着手机 murmur 说，天哪，我只是去洗个澡，没有看到他的讯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同一句问题发了20次。
有的家长也会，以前我们叫夺命连环call，就是孩子突然没有回音了，他就开始不断的打，真的是打到爆掉了。孩子可能刚好上课，或者是刚好跟朋友聊得正开心，忘记了。包括在情人之间紧密的关系里面，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不回音他就整个人快崩溃一样。
那种给我看手机说手机那一头的人给他为什么没有读，为什么没有读，为什么没有读的讯息的人，我都会问他们说他身心状况还好吗？然后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直接告诉我说哦，他有焦虑症。
这就很典型的，让我们有时候是因为特别的状态，刚好等着消息，没想到对方没有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也会有一点类似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我算是有那种红点点焦虑的人。
有就是我们也不关上面
好像叫洁癖，应该不叫做焦虑。
是是是，
我觉得红点点在那里很烦。虽然有的时候是那种你知道几百个人在里面的大群，每一天就会有一些广告讯息嘛，我只要看到红点点我还是会把它点开，然后我什么都没有读，
对，就把它跳过了。
为了消除而消除。
是是是，
但我完全没有读任何讯息。
我懂我懂，如果不是一定要及时处理的对象或者是群体，我会把通知关静音。
我也会，
对，固定大概每多久去翻开一下，整理一下里面的讯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跳过。
有这种红点点洁癖啊，遇到讯息爆炸的时候，
对，
真的都不是广告，可能都是工作，就在我的业务繁忙期，我就会觉得压力超大。
没错没错，我好不容易处理一个状况，另外一个状况又出现了。
我很怕我太草率的去消除那些红点点，我就会忘记我有哪些代办事项，
漏掉一些讯息。
所以我真的还没有做到那里的，对方来了一个讯息要跟我讨论下一步了，可是我还没做到你的工作，我就会先不打开，我是怕我自己忘记。
没错，
但是当我不打开的时候，对方也会觉得为什么我不理他。现代人怕的不是已读不回，怕的是不读也
不回，
光是没有读就已经很焦虑了。
所以我自己要学先把心放下，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方便回，我就暂时把手机放一边没关系，等你处理到一个阶段，留一个完整的时间，不管5分钟10分钟，你再来一个一个的去看。我觉得对你来讲，第一个不会那么紧张，第二个讯息的完整你会看完。有时候真的叠了好几个讯息，本来叫你做 A， 过年我就说不用了，然后又怎么样，这一小段讯息当中可以帮你重新整 final， 最后我应该做什么，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我觉得我是看到这么多红点点代办事项，就已经开始有一种情绪内耗。
对，
我越是不回，可能过了2个小时3个小时我还没有去点开，我就已经开始觉得天哪，我好对不起他，我好对不起他。然后我对不起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进入一种内耗里面。
对对对，如果你真的太长的时间不看，当然一定会有这种情况。我通常会给自己安排一种像下课时间，比如我现在忙忙忙，好，大概10分钟给我去看一下现在手上哪几个可以处理，先处理掉，还不能处理就摆一边，就继续忙我的事情。或者是我会丢一个话题告诉他说，你等一下什么时候再 call 我，让我多一个时间去把东西准备好，让对方知道说你正在处理什么，让他稍微等一下，通常都能够给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让你去好好的谈接下来要做什么事，不用急着一下把所有的讯息都处理掉。我觉得那对自己不公平，你其实就一个人，怎么可能处理那么多事情，没有什么一定要马上完成的事情。
你的下课时间不只是身体有个按钮现在去下课休息一下，包括你的心力其实也都进入下课时间呢。
对，
在那个下课时间你只是用来回复一下讯息，不是用来解决这件事情。
对，我喝个水真的特别记一下等一下要回的，或者跟他约好定成一个我要处理那个事情的时间，心里有底了就比较安定了，知道反正等一下我会做那个事情，留在那个时间再讨论。不要让同一个时间你明只能做一件事，你却要分神想别的事，自己也内耗，品质也不好。
我觉得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课题、嗯、其实重点都不在于我们跟那些讯息方的关系，重点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就常常觉得我的焦虑是来自于我好像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我变成了一匹马，我紧紧勒住马的缰绳，但是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整个人就是又分裂、嗯、又纠缠在一起。
没错，跟自己在内耗，怕做的不够像别人讲那么好，但其实你现在就只能做这么多，把这点做好比什么都想做好可能会好一点。
休息一下是放过自己、
嗯、
放掉那条莫名的缰绳，
没错，
放过想要抓住马但是什么都抓不住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嗯、矛盾的想法。
没错，讯息你是挡不住它的，但是你可以控制你什么时候去处理它，这样让自己可以比较自主性也安全，然后也可以把心定下来、嗯、
这是一个我可以开始练习的好方法，也推荐给正在收听的大家、
嗯、
如果你有一些停止内耗的小秘诀也欢迎跟知心分享哦、
嗯、
今天我们要继续开箱这本有读有回的法庭判决书、嗯、不算判决了，法庭记录书吧、
嗯、有点像一个辩论的记录。
讲讲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马拉基书三到四章。马拉基先知出来说话的时间是波斯帝国的后期，波斯国祚大约是220年，只有前70年是强盛的，而马拉基先知大约是出现在波斯帝国的70到100年之间，也就是波斯帝国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嗯、
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国的生活算蛮不错的，这是跟从前巴比伦的对待相比，
从亚述啊巴比伦到波斯已经是相当的宽松，甚至也有相当的地位了。
巴比伦都是对其他民族采取征服者的姿态、嗯、我把你们通通掳走，故意分散各地、
嗯、
让你们不能够春风吹又生、
嗯、
又成为一个反
叛势力、嗯、就把它分散了，对，稀释了他们。
但波斯是个蛮有智慧的管理者的态度、嗯、我让你们回归故乡，垦荒重建，盖你们的神庙来为我们大波斯祝福，
是
恢复你们的民族信仰，并且让你们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权、
嗯、
安顿你们的外在生活条件还有你们的内在精神信仰，就能够交换不同民族对我大波斯的忠心，
没错，
可以做好波斯的国民、嗯、不要动不动就想要光复你们民族。从波斯元年起，以色列陆续有三批比较明显的回归人潮、
嗯、
回到耶路撒冷垦荒重建，他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嗯、
他们相信上帝曾经透过先知说过的话、嗯、也愿意去重修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包括恢复圣殿敬拜献祭仪式啊，还有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可免俗的一定会遭遇天然困难还有人为的困难、
嗯、是，
但他们都还是愿意靠着对上帝的信心去克服，所以最后耶路撒冷真的重建起来了，有圣殿有城墙有家园有田地，百废待兴到井井有条，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嗯、
是，
可能以色列人也是这么想的。但问题就在于他们把这一切想得太美好了、
嗯、
以为只要我们回归重建了、
嗯、
上帝就会大大赐福给我们，我们就百事顺利，
是
我们以色列民族重返荣耀，
好像问题都解决了一样，
可能生活水平会提升，我们民族地位会提升，
嗯哼，
但实际上的情况是有圣殿有城墙，日子竟然还是苦哈哈，农作物有收成但没有收得很理想、
嗯、
称不上大丰收、
嗯、
以色列人当中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嗯、
是两极化发展，
以色列人当中有许多贫户甚至是穷到必须要卖儿女为奴仆的、
嗯、糟糕了、嗯、
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地方自治权但是仍然是被波斯统治、
嗯、哼，
过去那些以斯帖莫迪改以斯拉尼西米、嗯、这些皇帝眼前的红人
是
都已经过去了，
嗯哼，
现在的耶路撒冷之于首都苏珊城就是一个远得要命穷苦乡下，他们其实对中央政府是没有话语权的，也没有握有什么重要资源能够让其他的民族能够看得起他们，
嗯哼，
我们之前开箱马拉基先知责备大家说祭司腐败啊，带头随便应付上帝、嗯、献祭都随便拿烂东西去交差，娶外族女人又随便休妻，十一奉献没有或者是不甘不愿，
嗯哼，
还有他们抱怨上帝让恶人过爽爽但好人没好运，
是
这种集体负能量加上他们的信仰、嗯、感觉进入一个很疲软很随便的状态，
嗯，
是来自于失望这么简单的事吗？
嗯，包括他们在回到这个地方之后，他们自己抱的期待，还有对上帝律法越来越不够认识的过程，使他们开始觉得说，我回来，我盖了这个圣殿，已经花这么多力气了，怎么还是过这种很辛苦的日子？很多时候还要对抗一些外界的东西，跟附近的地方的生意往来等等，都带给他们很多现实的压力，就是我必须要这样才能够生活，为了要赚更多的东西，我就去妥协一些现实，就慢慢的把这个信仰吸饱了，我已经做了够了，做了我该做的，或者甚至是有的觉得我做了更多了，比那个超过更多，但是没有什么回应，所以我就开始随便做，或者就敷衍一下。而这过程呢，其实很像尼西米曾经骂过他们跟他们的兄弟取利的事情。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些人是，哎，我有机会，钱比较多，哎，我借给我的弟兄，我开始取利，甚至把他们抓来当我的奴隶。他们其实忽略了整个律法要求他们对待彼此的责任，彼此照顾的责任被忽略掉。如果照着律法去做，他就赚的少了，钱就要拿出去主动去照顾他们的兄弟。回到最根源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遵守上帝的律法去过他们该过的生活，只是在问我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不太回想到我们之所以落到过去那个地步，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而认为是我们已经回来为上帝做了这许多，怎么还是这样，那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生活，反正我已经给你盖好圣殿，我就可以用我的方法求取我的金钱，或者过我想过的日子。
这样看来好像回归的以色列人只是靠自己有一腔热血而回归，但并没有真的打从心底想要过凡事以靠上帝的一个生活。
对，也不是他们都完全没有，可能在前面有，可是随着时间拉开了，新的一代起来开始没有那么强烈对这件恩典的感受，我就已经住在耶路撒冷，我就在这里长大，我们家这边的状况就是如此，所以我们为了妥协或者是能够方便的做生意，我当然需要跟人家做一些条件的整合，做一些关系的连结，变成说没有那么坚定，我知道是因为我们过去做错，所以我应该赶快守回来，而走的这条辛苦的路是应该的，不是我们没有得到应该的福分，表示中间这一段时间对于这个信仰的提醒，其实可能没有很用心的去提醒，父没有告诉子，没有搞清楚，他就只是承接了很多的好处，而忘记了他其实是特别一个恩典回到这里来，这件事情就不在他的脑袋里面。
我觉得巴比伦帝国的以色列人跟波斯帝国的以色列人有点像现在欧美国家的基督徒跟第三世界的基督徒，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比。小法跟你游走这么多国家，你觉得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跟他居住地区的文明程度、富裕程度有没有关系，或者是说环境的顺不顺利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有没有影响？
其实富裕程度是有影响，特别是我们讲生活越过越好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特别二三代成员，大概40年50年左右的教会都是大概二代开始慢慢出来，可是因为前面那一代受了很多苦，他们开始给予他们的下一代，他觉得上帝给他祝福，他就好好的照养下一代，可是会把下一代可以走的方向设定为走到社会的高层，而不是走到属灵的高层，就很容易二代三代似乎出现跟上帝关系不太紧密，没有那么深刻，来教会甚至变成是一种参加就好，我都可以，我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像前面一两代他们很辛苦要抗拒很多事情，被小看等等都有发生过，但他们到了一个位置之后，似乎回头来问一件事，他到底希望他的下一代是更进前呢，还是更加的走向社会呢？这两者其实变成一个矛盾，社会价值越来越重，就会走向说这个信仰就当做你有空来，或者你有时间来，你好好的做好你的事，读好你的书，你就 OK 了。
这样看来信仰真的超难传承，虽然我是第三代基督徒啦，但我也可以看得出来，我的爸妈他们真的是第二代就流掉了，因为他们并没有真的认识这个信仰跟这个上帝，我很感谢上帝让他们年过半百之后真的是上帝亲自又把他们领回来，所以我的爸妈现在他们可以跟上帝有直接的关系，而不是去信仰他们父母的上帝。我记得我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因为我遇见上帝，应该是说我被上帝遇见，才发现哇，原来上帝是真的，不是我小时候读的神话故事耶。那年我16岁，
是
我就开始去问教会我可以怎么样受洗，然后教会说你要上食堂基要真理，
是是，
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要准备考大学了，所以我的妈妈非常的不高兴，她觉得你怎么可以花10个小时没有读书去教会上什么基要
真理课，
你考完大学再去受洗不就好了。那个时候我就问她说 你可以受洗，为什么我不可以受洗？我妈妈真的当下不假思索的回答我说，我妈就拜这个，不然你说我要拜什么？青少女的执行，我才恍然大悟，我妈妈作为一个第二代基督徒，她信仰的是二手的上帝。
是，真的就像你讲，她变成一个家族传承，可能只要我们继续到教会，继续参加聚会，我们就会得祝福。这种概念如果停留在他们心里面，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上帝真是人生至宝，在教会里面很有位阶的，在社会上也很有地位，当回到孩子的教育跟生活的时候，他到底觉得哪一个最重要？还是没关系，反正上帝都在，你先忙这个，你先弄那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信仰是从小他看着家人看什么最重要，就在他心里奠下了根基。
我觉得上帝真的对我们家好好哦。后来三年后换我妹妹变成一个青少女要准备考大学了，
嗯哼，
他后来才跟我说，因为看到姐姐要去信上帝，然后被妈妈刁难，妈妈她当时候生气到扬言要把我赶出家门，把锁全部换掉，叫我不准再回家了，所以他开始想要寻找上帝的时候，他是自己偷偷摸摸去找一间教会他找了一个在补习班隔壁的教会这样子就可以假装我是要去补习
班
读书
其实就是去聚会了
对、
哦，不过 他真的
他就自己每个礼拜天早上去补习班隔壁的教会然后聚会结束后刚刚好衔接补习班上课
哦，我觉得上帝很保守你们家，借着你们祝福你的爸妈，
真的我觉得上帝真的对我们家好好哦。
对，我觉得其实就算是这么多代，我觉得上帝的恩典仍然在，像我们刚刚在听到那段对话里面，回头来讲，如果上帝根本就不理他们，好啊，你就自以为开心就这样下去，也不读不回的话，那就是真的很惨。上帝还愿意耐心的跟他们解释说明，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一直到后来我跟我妹妹都变成真的基督徒，不是挂牌的基督徒，
是感谢主，
就开始一起为爸妈祷告，
是
因为我们两个都开始意识到，因为像我为了要受洗这件事情才发现，原来我妈妈不是真的信上帝，
没错，
她只是信她妈妈的上帝，而且她觉得很烦
呀。Yeah, 果然是你看亚伯拉罕的上帝跟我是什么关系，我是靠他们走进这个关系的
那一刻我也才能够回想起来，为什么从小每当妈妈不想去教会的时候，
是
他知道教会师母一定会打电话来关心、
yeah.
他会先交代我跟我妹妹一套说辞，
嗯哼，为什么妈妈今天没有去教会，
但是他
从不自己
接电话，
对对对，这样子他就不用直接回答了
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手机、嗯、
是是是，
所以
一定要打家里的电话，
牧师师母一定都是打到家里面的市话、
嗯、
然后他看到那个电话就会叫我跟我妹去接，然后我们要背出他教过我们的台词
照本宣科
对
okay,
我终于懂了，对他来说、要去教会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对，我想他也走了蛮辛苦，但很感恩后来他真的自己经历到上帝，那实在太美了，
上帝亲自光照我妈妈、我觉得也算是医治他从小到大的伤吧，因为他是一个弃婴的背景、受了很多不被善待的伤、可以真的感受什么叫做上帝的爱，然后上帝接纳他、
不是被逼着去，是他自己终于愿意去了。
而我的爸爸也是，虽然我不晓得上帝用什么方式把他带回来、但是他就真的很认真跟随上帝，我没有办法知道他是怎么样的认真，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上帝是认真的，
有认真的，很棒很棒。
老实说有这样子的经历并不代表我有自信哪天我有小孩的时候我有办法好好把信仰传递下去我觉得这好像不晓得耶，
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比较是问他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如果这个信仰就是你的生活，我相信还看到的是一个真实，而不是说我必须做什么必须做什么，那其实很不一样。
我觉得以色列人感觉像是处在这种心理不平衡的状态下，我们明明都已经
这么好了，
帮上帝盖了圣殿了，我们都有献祭，你看我们有立位人，我们有祭司，
你都还嫌弃，
我有拿十一奉献出来啊、不是没有，
是
为什么生活没有凡事丰盛兴盛呢？
是，
但当以色列人对上帝发出一个又一个的质疑的时候，上帝其实都没有骂他们大不敬，
就让你们讲，
也没有已读不回，我就当没听到。可能我这种怕内耗的人，对于这种哦好难的难题哦，我
听到先跳开再讲。
如果有两个人在我旁边争执，我会默默的往旁边挪远一点，
让你们慢慢吵。
上一回我们开箱以色列人说世道黑暗，侍奉上帝没好处，
是。
上帝回应这个说法，正式的预告说他会差派一位使者在他面前预备道路、接着你们所寻求的主会突然进入圣殿、这位主就像炼金之人的火还有漂布之人的碱，要洁净立位人也就是祭司们，
是
让他们的祭物重新蒙神悦纳， 这里讲到的使者跟主指的都是耶稣吗？
这个比较像弥赛亚最终来临的审判。这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个事情在他们以色列的脑袋里面，哇，弥赛亚来就是要审判世界。可是耶稣自己也说，我来到地上是为了拯救世人，而不是为了审判。但是他再来的那一次就是要全地的审判，坏人得好处啊，这种不公义事情，对，这是不公义。上帝并没有否认这些事情是公义的哦，但他的重点是上帝一定会突然的来到来审判这些事情，最后这些人都要面对这些审判。当然我们会想说，是不是一定最后那一关？其实不用等到那一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局，都要去面对上帝的那一刻。放心，这些不公义没有人忘记，上帝知道。
你是说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本来就有一个概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位审判者来拯救我们，但是他们的那个拯救是不是比较像复仇者的概念？
就是因为这种概念，所以到了新约开始，施洗约翰刚开始在想，到底你是不是基督？因为在他脑袋里面的基督来，也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包括审判以色列人、犹大人，也包括了各个外族欺负过他们的，他们也要得到报复的机会。他们的概念里面像这样，所以是突然来到，并且像一个带领的大将军，而不是像耶稣这样。但跟旧约的预言当中 match 最合的，反而是耶稣。他们没有办法想到中间那个等候的时间，他们想的公义是你马上帮我解决，但是上帝说我一定会帮你解决。
我们现在人甚至是非基督徒都很容易把耶稣跟救世主拯救者这个形象连在一起，
是，
但是在西元前的以色列人，
对，
他们想象的救世主其实是来帮他们报仇的，打跑波斯、打跑巴比伦，让我们恢复大以色列民族的荣耀，是那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对，没有错。所以他们会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欺压的，我们怎么会过得这么辛苦？其实他们已经恢复了很多，他们已经有这个信仰的自由，可是却忘记了这个是多么难的。上帝的怒气终于慢慢平息了，他们却反过来又说，到底是怎么还不对我好一点？就是我常说，但我们都以现在的状况来决定是不是上帝有对我好，所以就很容易掉进那个洞里面去。那同样的，其实也在这里面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当我可以这样献祭，这些事情是我应当的，甚至是我的福分的时候，这本身就让我欢喜。但是他们就卡在我给了，你没有给我要的，所以你不好。
这样子看来，马拉基书我觉得它很像门的枢纽。过去在看先知的时候，它不只是说话，往往还会有行动。
是，
但马拉基书没有看到任何的行动。以前我们习惯的先知形象都是像以利亚、以利沙那种，求上帝降下火来烧死这些恶人吧。然后上帝也真的会有这些大而可畏的行动出现， 是透过先知来施行的神迹。但在马拉基书里面，总觉得这位马拉基先知没有什么 power， 他连讲话的方式都没有 power。 马拉基就是不停的应付这些负面舆论，但是他都没有骂人，他就是好声好气的一个一个去澄清、去辩解、去说明。这个态度我觉得变成一个枢纽，可以去导向耶稣，因为耶稣也是这样一个耶稣其实跟以利亚、以利沙也完全不像。
对，其实再转向一件事情吧，他们所认为的上帝，从一般的其他的神明那种有求必应的概念，转向他是在上面那个上帝的位置，他在掌控全局，他在引导历史的走向，他在决定一切公义的标准，但是最终在他那边。这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去推想，不是按照我们的角度去想，上帝才是主控跟拥有跟给予的一切的那位上帝，不是我们拿来交换的神。
那在讲到马拉基说这位主他来的任务是要洁净立位人，我其实原本以为如果有一位什么弥赛亚呀、救世主要来的话，应该要是导正所有人的信仰吧，为什么会是先挑中神职人员？
因为终需要一个传递者。我们想象的立位人，犹太人当中有一群立位人，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以色列人要被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其实并不是指特定的一群，是说从那群先接受他的人开始，从他们生命当中产生出那种圣洁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人，把他们带到这个环境当中，隐约的把那个救恩的概念，不是要把人灭尽，是要把人洁净，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来就目的是要使你们从原来不义的路上转回义的路上，这就跟上帝那个公义的原则就接近了，不是直接来审判，而是中间用恩典来引导他们，使他们走回正路，走回公义的路上。用这个角度就思考说，我先将与我相关的人 与我相近的人先开始，总让生命被改变。所以由使徒带到今天每一个教会里面，发现一层一层，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往外出去，把这个火带过去，或者把这份正直的路引导出来。
你提醒到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
嗯、
是圣洁的国民，
是
属神的百姓、
yeah,
嗯、我原本以为这里说要洁净立位人、
嗯、
指的就是针对那些在圣殿工作的人、
嗯、就他们来看真的会这样想，就想哦，只是那一群人，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百姓是被找出来影响这个世界的。同样今天就是我们被拯救出来的每一个门徒是为着影响这个世界。
这句话指的也是我，上帝要来洁净我、哎、我觉得用洁净这个词也很有趣、
嗯、
我们从来不会用洁净放在人的身上，
对，尤其跟他的公义一对比，就觉得诶，怎么公义不是审判吗？怎么这边变得好像好像医治了他，改变了他。
如果要我来放一个动词，我大概会放教训人、
嗯、
引导人，
是
指教人，这些我绝对不会想到要放洁净人。
嗯，
你觉得为什么上帝来的任务是要洁净人呢？
当我们在讲说宣讲主的道，有一个最重要的根本，先从我们的生命被洁净开始，我们展现出什么是洁净的生命，才有办法去影响别人。不是说把一个人拉进门就好，不，他要的是一个人被改变，所以才讲洁净这个字。
那我们在还不认识上帝之前是怎么样不干净了、嗯、所以认识上帝之后要被洁净呢？
其实我们回头在想，我们从开始认识上帝啊、哦，我要接受上帝的救恩，这个神跟我关系很好，我很爱他，但是上帝要的是我们不只是爱他，而且是喜欢他的教训，按着创造我们的目的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形象，这件事情就是指他的洁净。我们转向了过去，一直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信了你，我礼拜六聚会祷告会我也去，小组我也参加，我很多服事，可是怎么都没有祝福在我身上。其实真的那个头就是以我为主的，可是当我们信了越来越真实，主是以你为主，我知道我面对很多困难，但按照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能够在这些困难的里面活出你要的样子，而不是我在困难当中主要帮我解决，给我最大的财富，给我拥有一切，这些不是我们的路。所以当我们转过来，这叫解禁，在原本的生命是一种分别出来，把我分出来属于上帝，而不是只是说哦，我干净，干净是附带进来的一个概念，是很单纯很清洁的专一对准上帝，这样的生活自然会带出世人认为哎，这个道德不错，或者是一个很洁净的生活，但它根本的原因是我先把自己完全的属于上帝。
我们如果住在这个世上、嗯、不分别出来、
嗯、
就会不干净吗？
是啊，你会发现自己开始跟很多的价值混淆了，听起来也不错，好像也不影响，我们就开始迷失了。这些时候就是在问自己，我到底是以哪一个为主？洁净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什么时候其实大部分是按着我的想法，不想跟神妥协的。神你负责这一块，我知道神你很棒，你真的很好，诶，可是这个方法这个部分我自己处理就好，甚至是我希望神你也不要管这一块。我们其实没有很完整的把自己交给上帝，但随着信心的成长，跟上帝经历的深刻，他就是我的上帝，是所有的事情的上帝，
变得更像上帝了。即使还有很多还需要被上帝洁净的部分，
是、嗯、
但现在每一年上帝对你的洁净都使你变得更像上帝，
对，而且让你更懂什么时候该放手，放得安心而不是放得很紧。
祝福大家听完今天的信息、
嗯、
你可以重新对上帝有一个比较放宽心也比较放安心，因为上帝真的爱你、
嗯、
上帝也绝对正在听你所有的抱怨、嗯、所有的抗议、嗯、都像马拉基书，你可以拿来跟上帝谈谈、
嗯、
上帝也会有读有回的，
对，也细细听他的回应。
我们马拉基书竟然还没有开箱完呢，
yeah, 还有的聊。
下一回再继续，要记得留言给江江百宝书开箱，因为我们很想听听听众朋友的 QA。
是，
你可以问下板哥或执行你好奇的问题。
是，
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你希望百宝书聊聊什么？你有兴趣的话题。
Yep,
我是执行，
我是下板哥，
下回再来开箱喽。
OK, 拜拜，
拜拜。